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七月十日，今日读经，尼希米记13章，使徒行传10章，导读。尼希米做犹大省长12年，从主前444年直到432年，那时是亚达雪修做波斯王，他必须要回去波斯一段时间向王述职。接下来是本书结束的第13章，开头只有当日这个词，或许是几年后的事了。此时犹大帝发生了严重违反律法的罪行，等到尼希米再回来做省长的那一天，聚会中刚好有人念摩西律法。申命记23章3至5节，此信息刚好呢被神使用来针对当时发生的罪行。此处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路上，亚门人和摩亚人即罗德的后代不提供水和食物给以色列人，他们曾雇用假先知巴兰来咒诅神的子民，但是神掌管一切，化咒诅为祝福，所以这两族人不可参加以色列人的圣殿仪式和聚会。此经文呢应用在生活中，那就是要与一切闲杂人绝交。接下来是听到而行道的内容，首先要处理绝交的事件。这是尼希米刚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发现犹大的大祭司以利亚，以利亚时在圣殿中为自己的亲家多比亚预备了一个房间居住。这圣殿的库房本是用来放祭物和各种圣洁物品的地方，怎么能让亚门人住进来呢？这个多比亚明显是反对神工作的仇敌之一。此违背律法的罪行正是发生在尼希米离开的这段日子里，一个祭司竟然污秽神的圣殿，叫不能入会的不洁净的外邦敌人在圣殿居住。尼希米非常的愤怒，他命令把多比亚的家具全部扔出去，重新洁净房子，并把神的器皿和祭物搬进去存放。紧接着10至13节，另一件叫尼希米愤怒的恶事是多比亚私占库房，导致利未人和歌唱的圣职人员没有供应，都回家种田去了。尼希米就斥责犹大的官长，这些人都是曾经在立约册上签了名的官长，发誓的结果还是离弃了神的殿。尼希米马上就斥责并恢复利未人和祭司文士服侍的岗位，也恢复了圣殿对服侍人员的供应，叫专门的官员忠心的看守。以上是宗教继续改革的第一件大事。14节，尼希米祷告神纪念自己为神家所做的善行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当有对牧者，也当有牧者对领袖的职能把关，不让那些闲杂人随便的以领袖自居而为所欲为。第二件事记录在15至22节，那些在立约上签名的以色列人答应安息日不做工的，和不与外邦人做买卖。可是尼希米回来的时候，却看到子民忙碌赚钱，并把货物带入圣城买卖，就当面警告他们多次。一些推罗商人在安息日运货给犹太人，而在安息日前一天，守门竟然不按时关锁城门，方便进不来的 那些不明来路的商人在夜里等候犹太人出城做买卖。于是呢，尼希米就采取强制的手段把城门关好，并求神帮助解决这些罪行，也洁净利未人，并求神纪念自己的忠心。今天我们的教会里也经常有些人呢不好好聚会，忙忙碌碌做生意，说过的话呢就像是吹过的风一样，还把教会变成了一个寻找客户赚钱拉关系的地方。做牧者领袖的一定要效法尼希米，毫不客气地按神的原则来警告、赶走、制止这些不好好敬拜神、唯利是图的商人。他们一周有6天大把大把的时间好好的工作赚钱，为何主日还要干扰弟兄姊妹的敬虔休息、亲近神的时间呢？最后一件事，在23-28节，犹大百姓对神立约发誓，不与不信的民族通婚。可是尼希米不在的时候，有许多的犹太人又娶了腓力士、亚门和摩亚人的女子为妻。这些婚姻最悲哀的是，生下来的儿女不说本民族的希伯来文，而说他们异教民族的语言。正如今天呢，我们的孩子不会说中国话，也不会写中国字，哎呀，真是有损自己民族的脸面呢。尼希米严厉的斥责还不够，还求神来咒诅他们，甚至用行政手段打了那些人，施以惩戒，并拔了他们的头发胡须，再让他们重新立誓不再犯此大恶。尼希米宁可得罪几个人，也不想整个民族被神弃绝。所罗门王的教训还不够严重吗？所以大祭司与参巴拉通婚的儿子必须要赶出圣殿。29-31节，以平行的写作结构来总结尼希米的祷告，求神审判这些犯罪违约的祭司们，他们把祭司利未人洁净了，并重新派定了服事的班次，也派百姓按定期奉献维持圣殿一切的需用，求主纪念施恩。所以一个持守圣经真理、痛恨罪恶并祷告依靠神的牧者，才能勇敢地斥责罪恶，守护神家的圣洁。新约使徒行传10章，使徒彼得在约帕叫一个女信徒死里复活，此时恰好有一个住在撒玛利亚的罗马百夫长哥尼流，他因为敬虔和善行在当地人当中有好名声，但他呢并不认识耶稣。神就差遣一位天使到哥尼流那里告知他的善行被神纪念，但是呢需要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来。正当他差遣士兵和仆人找到彼得的时候，恰好彼得在中午12点上房顶去祷告，恰好肚子饥饿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天堂被打开，放下一块的大麻布，上面呢有各种的动物，有声音呢叫他起来杀了吃。彼得看见动物不洁净就拒绝吃，因为犹太人在礼仪上不能吃不洁净的动物。但是这块布呢一连3次下来，因为彼得拒绝都升上去了。彼得看见异象正在纳闷呢，刚好哥尼流就派来的人到了西门家，并大声地呼喊他的名字，圣灵就启示彼得说，是神叫那3个人来找他，不要疑惑，跟他们去吧。彼得下去听他们讲述，并确定这是神的命令，就带着几个见证的弟兄到了哥尼流家里。当彼得 到了百夫长那里，他看见他全家人都准备好了，要听他讲福音信息。百夫长呢，先呢向彼得复述了天使向他显现的经过，表明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代开启了。接下来，彼得开口向外邦人讲了一篇信息，34-35节，是革命性的引言。彼得看到神对外邦人也一视同仁，因各国各民族敬畏神并施行公义而蒙神接纳。这是在场听众所关注的，即神不搞特殊化。然后36-41节，彼得就宣讲了耶稣的生平、受洗和复活。42-43节，是主耶稣命令使徒传讲神国的福音信息，凡接受主耶稣的人，罪恶必得赦免，因为有使徒见证，也有旧约圣经的见证。于是听众都认罪悔改。44-48节，彼得正在讲道之时，圣灵就降临在所有听从福音的人身上。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信徒很惊讶，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，但不得不相信，因为证据确凿。既然有圣灵充满了，那就不能再阻止外邦人接受洗礼了。于是哥尼流全家人都信了耶稣，并接受了洗礼。这里总结一下圣灵充满的三个原则。其一，圣灵是神，随己意而行。彼得的讲道合乎圣灵的真理，听到的人如果出于真心，就会主动的认罪悔改。不是因为彼得是大使徒，一按手圣灵就充满了，而是他尚未讲完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其二，要小心人的经验超过圣经真理。其三，神的仆人必须要敢于突破条条框框，花时间教导和培训门徒，通过沟通看见人的需求，并有人，如果有人顺服真道，就可以为他们洗礼，因为圣灵的工作已经足够明显了。应用。尼西米再次回到圣城的时候，目睹几年前那些曾经与神立约的百姓竟然背叛誓约，犯了大罪，真是叫领袖啊怒发冲冠了。今日的教会当中，有些弟兄姐妹在敬拜神的时间与人谈生意、搞业务，有的还私下放弃聚会或者服侍，去与人约会或做买卖。也有人呢，在聚会期间手机铃声也不关，进进出出接电话应酬，更有在崇拜中用网络与亲朋私信，不专心唱诗，也不听牧者讲道，甚至有人去聚会的途中因为一些小事而返回，这都是轻看了与神的约会呀。当初我们受洗的时候，不是宣告自己已经死了，与基督联合了，不再随私意了吗？为何反悔而不守承诺呢？失去诚信必会惹来神的愤怒啊！彼得看见了异象，要想突破自己的传统的习惯，实在是需要顺服圣灵的命令。他真的无法相信圣灵会充满外邦人，而且发生在罗马的军官的身上。我们要为主所用，就当求主改变我们的老我和不良的习惯，而不要用自己所学的、所经历的要求别人和我们一样，乃是要让周围的人听见基督是我们亲身经历的。我们要爱耶稣所爱， 恨耶稣所恨的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常常急神之所急。只要是答应神家中的事，除非是关乎生命和见证的问题，不然绝不改变和放弃。牧者要常常的提醒会众，行事为人不可违背圣经原则，也不可为了情面就放纵自我而犯罪。会众听到牧者的警告和善劝，也当要先顺服，然后思想，而不是马上就顶撞。毕竟做牧者领袖的与你无冤又无仇，为何要得罪你而自讨没趣呢？凡是因圣灵感动而信主的人，必会顺服，并最终得救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凡信主耶稣之人，必得救。